未能通达，颇感难受，但对身体呀、啊、是无损害。因胃口及睡眠均很正常，言当要用功之时，气却在胃部腹中啊，即全身经脉中啊乱转哈、啊，并脚身体越来越重，步行艰难呐、啊，极为难忍。只感头部痒，近来也面部一痒，最近更是不能念经拜佛，连做家务也很吃力，真是重脑交煎啊，障于道法。是否因业障太重啊？这个如果说这样啊，你要一念佛，要念经，要静坐，你就有这些现象。你要不念佛、不念经、不拜佛、不修修圣道，这些事情就没有。那当然，这很明显，这是上道因缘。好、哦，要说是这种现象出现了，念佛不念佛都有这种事情呢，那就是另一回事。好、哦，但是这件事呢。这个我们呢、啊，我们出家人的戒律上啊，佛陀曾经说过，说必求有病要看医生。佛说过这么句话啊，那么你不妨还是看医生啊。但是你既然是佛教徒呢，也不妨啊，还是用佛法治疗这个病，就是。啊，这两方面都做，一方面啊是念佛，啊念观世音菩萨，啊或者是念大悲咒，或者念金刚经，或者念法华经啊，念华严经啊，念这个大乘经典呢也能灭罪，也可以这样做，同时也看医生，不妨这样做好了。现每星期日上午啊。在智莲拜大悲忏，有一次连续14天拜莲华忏、祭水忏，结果双足发肿，非常辛苦。金性玉大师其教以对治之法。这个不要紧，你继续拜忏，继续呀、啊，这用佛法来对治，啊，继续读经啊，继续念佛这些事情，啊。也不妨再做一点什么事呢，别的人有病啊，尽你所能帮助别人呢、啊、帮助那个有病人解决困难，也做这个事情好。一解道悬之苦，不胜期盼，专指奉禀啊，敬送法案。是的，我的意思就是这样，你不怕，就是你拜忏念佛，反倒这个这种业障更强了，你继续拜忏，继续念佛，继续念经念咒，你不要停下来就可以，还是这样做好。这个我敢讲，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，所有的佛菩萨都是大慈大悲，但是在我们本身呢有了问题的时候，都是有原因的。关于你说这个事情呢，这应该很明显的知道是过去是有的问题，有的事情。假设你要是啊从开始信佛你就修10年出关呢，那这件事也不可思议啊，就是观照见无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这问题就解决了啊。但是我们汉文佛教徒多数不提倡这个，所以有问题的时候啊，我们都是停留在闻的境界，闻所成慧的境界啊，啊，念经还是属于闻慧，啊，念经念佛拜忏都是属于闻慧啊，多少加上一点惭愧心呢、啊，就是这样的来灭罪。要是你能够照见五蕴皆空，这里面有思慧修慧，力量是非常大的。但是我们中国佛教衰败了很久了啊。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。 是非地，正好是修眼波罗蜜好去处，何以要远离？那好，你能修眼波罗蜜的，那就好，那你就不要远离啊，也可以哈。但是修眼波忍辱波罗蜜，这里面有般若波罗蜜的，不是说是，只是啊，这个这些苦恼的境界现前的时候，心里面不动，不只是要加上般若的智慧才好。这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啊，那个隐波罗蜜那个地方，那里面实在是般若波罗蜜啊。有人说空正见和般若是很深奥的，故不要先学习，这个态度对吗？我认为应该先学习空正见，先学习般若波罗蜜，这是智慧啊。这个六波罗蜜里边，般若波罗蜜是第一波罗蜜，所以应该先学习啊，用般若波罗蜜啊来修行前五波罗蜜，这应该是这样的次第。所以这个很深奥的这个话呢，我认为这话是这样说哈，你初开始啊有文字的学习，明白这个道理，这是不深奥的事情，这是很浅显的事情，不是很深奥的。要是离文字相通达第一的，这是深的，这是深奥的。而这个空正见般若波罗蜜是有浅也有深的，我们当然是先学习浅的般若波罗蜜。这个般若波罗蜜，这个不是不这样说，用文字来讲解，这不是很深的事情，也不是很难的事情，好，应该先学习，好。根据经文中念舍无常所得和感受的都是苦，尤为不爱我们哈。为何又说一无所得故？一无所得故是立根人的修行的方法。修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、忧为不安，那是顿根人，顿根人修的方法。好，但是立根人也可以修这个顿根人的方法，也是可以的。因为有什么问题呢？不管你是立根，你是顿根。都有相同的问题，就是爱着啊世间上这些颠倒的事情，爱着这个臭皮囊啊，这一些、啊、对我们实在是有害的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认为是对我们有利的，我们都有这种愚痴颠倒的问题，都有这个立根也是有，顿根也是有，但是立根人学习方法的时候呢，比顿根人呢来得深一点。啊，就是他能通达深的般若波罗蜜。你们南传佛教吧，他们没有我们汉传佛教的般若波罗蜜，没有这个。那么这就是我们北传佛教有这些事情啊。我们北传佛教有南传佛教的内容。我们又有南传佛教所没有的法门，这是我们北传佛教，这可以说真是太荣幸了哈，是这个意思哈。要我们事物多不能洗诸缘物，那么是不是先不去学止观静坐呢？是的，你事物多。你似乎不能停下来，不能习诸缘物，那只好不要止观静坐，就是没有时间吧。那么那几时有时间，几时再学习了啊？只有这样子嘛，哈、哦。但是要将来可能更没有时间，将来可能包袱是越来越多，包袱越来越多，你这个包袱你不能丢掉它。所以将来永久没有时间。念佛有持名念佛、观想念佛及实相念佛，那观想及实相念佛 是何种境界。这个观想念佛、实相念佛，那就是般若波罗蜜了。那是和这个般若法门是一样的，是无差别的。要能够观想念佛、实相念佛，那等于就是修般若法门，一样的，无差别的。这个五戒之中啊，何戒是不可以吃肉的，就是杀戒嘛。你啊，说我没有杀，我只是吃肉，我没杀。但是他那个杀和你吃肉有关系。如果大家都不吃肉，那他那个就不杀了，因为赚不到钱了啊。所以和你吃肉和杀有关系。但是啊，你没有去杀，你只是吃肉，罪过还是轻一点。啊，因为那个命被人杀了，他要命，他不找你呀、啊，他找那个杀者去。所以你是轻易占了一点便宜的，但是他和你有关系，和你这持肉的也有关系，并且持肉持惯了啊，将来也可能会杀，有可能会杀的。因除外旅游不能做完每天的功课，是不是不对的？是的，因为这个你要想一想啊，我们这个一天我们要拿出多少时间呢，做一些现实所需要的事情。你拿出来多少时间做将来需要的事情啊？就是这样说哈，你拿出来多少时间栽培善根，你拿出来多少时间去赚钱，也想一想这件事啊。这个赚钱这件事也是需要，因为我们要生活嘛，要需要。但是啊，你这个善根要没栽培好的话呀、啊，将来还是有问题。我们这一口气要是停止呼吸了，就死掉了。死掉了以后，你这个生命的存在啊，需要你现在的栽培善根来支持的。你现在善根没栽培好，你将来的生命也很辛苦，你很辛苦的。你算上这个账好了。这个出家人呢，就是靠别人的支持啊，自己完全把所有的精神时间都放在栽培善根上面，就是做这件事。那么在家居士呢，你也应该，你不能出家，但是还是要栽培善根。最低限度一天要拿出4个小时，最低限度。这个栽培善根是那么回事啊。就是你栽培的善根要叫它有能够发生作用，那个善根才好。我栽培是善，我是栽培了，但是不能发生作用，那不行，那就和没栽培差不多，是这样意思。你比如说念阿弥陀佛吧，我念阿弥陀求生净土，但是你没能一心不乱，也没能心不颠倒。阿弥陀经说心临命终时心不颠倒，那怎么办法？我临命终的时候心不颠倒呢？你就生存的时候要学习心不颠倒，你时时要学习心不颠倒。你学习好了，临命终的时候有可能心不颠倒啊。我们要读这个宣赞法师翻的那个阿弥陀经呢，就是临命中的时候有佛加倍你心不颠倒，但是他也是有个条件，你生存的时候念佛的时候要细念不忘啊，一心不乱的念佛。你能达到一心不乱，临命中的时候能猛佛的加倍心不颠倒。这个有一个居士向我提出个问题，他也每天有念佛的功课， 还能够为你讲经，但是他的儿他的女啊有病了的时候，医生治不好，经也不能讲了，佛也不能念了。那这表示什么呢？表示他的善根栽培的没有作用，没有作用。那临命终的时候，就是决定心颠倒，因为你临命终的时候，就是和你的可爱的儿要离别了，可爱的女也离别了，可爱的财富和很多可爱的也离开，离开你心受不了啊，你就不能念佛，不能念佛你能往生吗？所以这个问题就是，你要你有时间没有时间，实在来说是你自己的安排，你愿意有时间也是你的安排，没有时间也是你的安排，不是真不是决定没有时间，不是这样子。但是你要是深一层的想一想这件事，想一想这件事，临命终的时候，心不管修哪一个法门，都是要心临命终是要心不颠倒，要正念分明，那你就能够往生到光明的世界去，安乐的世界去。不管你修什么殊胜的法门，哈、啊。不得了的法门，最第一的法门，但是你临命终颠倒了，你就完了，你可能到三恶道去了。所以呀、啊，你因出外旅游啊，不能做完每天的功课，对不对？这就你自己想一想，对不对？请问法师如何修止观法门呢？其次第如何？出入门时如何挑山挑一挑西？我跟你说呢，也只是说一部分。我现在说也是说一部分哈。你要想要真要想要做这件事，你就非要拿出点时间来呀、啊，学习。啊，学习呢，我感觉《菩提大师的广论》上。他说的奢摩陀也还是说了一部分，还是说了一部分。你非要啊去读这个天台智大师的呀、啊，十禅波罗蜜也可以，小智观也可以，要读这欲界识字论的声闻力，他说的比较完备，你够用，你要用的时候能够用，这样才可以。我们呢，大家初开始也只好这样子，请个法师来，请你给我讲讲止观，我就只好这样子。从这里呀、啊、开始，引发你的欢喜心，你再继续的学习，慢慢的就把这个止观的法门呢，把它圆满的毕业了，那么你就可以用，好，自己要拿出时间来呀、啊，每天静坐。也只好这样做。这个有的人呢，弘扬净土法门是对的，因为现今天呢，我们汉文佛教徒啊，就是连我们出家的法师都在内呀。当然我说这话不好听哈，这文实修三会啊，就是文会有一点，有一点啊，实会也可能没有，也可能有一点，修会是没有的。这样子什么法门呢？你的程度都不及格。修什么法门你都不及格啊！说是啊，没有这个宁波车来了，这个书圣我就教，你还是不及格。我在头些日我说过，我看有一本这个西藏的介绍西藏的藏传佛教的一本书上提到一件事，那个宁波车啊，对我们汉人瞧不起，轻视我们汉人。为什么不要说人家轻视我，我就不高兴？不要这样，要反省我自己，我有什么地方被人轻视？要想一想自己啊，为什么被人轻视呢？这是一定是有个原因的呀。 别想一想自己。那么我将来这话就说出来了，你老想要占便宜，人家要10年才把这件事做好，我要一天就做好，哪有那么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。我一天我就能够赶上你10年，这不可能的事情嘛。这就是令人瞧不起的地方，就是这样子。另外呢，不认真的用功，人家传授你的这个啊，传授你一个观音法门，传授什么什么法门，但是你也不认真的用功，那么令他失望。当然他认为你这个人不够程度，你没有资格做我的徒弟，当然就瞧不起你了。我在那个陈建民，你们知道这位上师啊，他在美国伯克利在那边住，他的书上也多少提到这句话，就是西藏的那些宁波车来到我们汉人的地方传法的时候，也就是将就我们，就是这样子这样子，实在我们不太及格，不太及格的。这个事情呢，这些宁波车到了美国啊，去传法，我感觉美国人及格吗？当然我们这里都通通是华人哈，没有美国人。这个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来，初开始的时候接受。印度佛教的是谁？是我们中国佛教对于老庄哲学、孔孟之道有心得的人，因为他的智慧高一，比一般人高一点，他能够认识这是真理，他才能接受的。而接受了以后呢，他就能出家。那这个朱士行，加个朱字，实在这个人是个出家人。像道安法师、慧远法师那个时代，有很多杰出的汉人呢，在佛教能够发心用功修行，使令后来的中国佛教就发展起来。今天的美国人，这种我看没有，到现在我还没看见，也许有我没看见。好，所以宁波车到哪个地方是满意的，所以就是末法时代了啊，要承认这一点呢。但是不能说都是这样，也有些人是例外，他也能用功修行，这也可能是有。所以我们呢，学习佛法，你学般若法门也好，学念佛法门也好，你学习什么陀罗尼分法门也好，你一定要放下一点，你放下一点，你才能有时间学习。我现在这个程度，我放不下，是的，放不下。但是你能够用功修行呢，你的智慧提高了，就能进一步的放下。你再用功修行，智慧提高了，又能放下一部分，逐渐逐渐的就完全能放下，就能修得正道了。我头些日我曾经说过，如果你得到出果去的话，那时候不怕死，死都不怕，还怕什么？因为在他那个休止观的那个奢摩陀和毗婆舍那现前的时候，没有死亡的问题呀、所以他不怕没有死亡这个问题。那里当然也没有老病死这个问题，他那止观现前的时候，所以他不怕。而我们现在这个放不下，那不下放不下，就是这个智慧不够。总感觉那件事很重要，我不能不做。而对于这个修要正道的事情呢，好像不是那么急需，不急需这件事。但是我在想啊，年纪越轻越好，你年纪越大呀越有问题，年纪越大越有问题，这还显著的这个记忆力有问题。等那记忆力差劲儿了啊，你修哪个法门能修得好？学哪方面都修不好啊！你要静坐，静坐这个念一定要强，他就静坐容易好。 你常常静坐呢，念会增强，念会增长，念力会增长。那么久了就会得定了，所以得了禅定的人是过目不忘的人。我们说阿难尊者，他能把听佛说法能背下来，其实那些阿罗汉通通都是能，但是阿难尊者是多闻，他听得多。其实那些阿罗汉也都是一样的，只是虽然没有这个闻，但是我可想而知他们的记忆力好。那阿罗汉因为他心清净啊，心里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他入定是心清净，出定心也是清净，世间的尘劳不能污染他。他一入定的时候，那的确是就是这样子，寂言不动。寂言不动是中国话，这易经上的话，是在易经那句话是那个印顺老法师解释，是在指什么说的？只是乌龟窍说的。乌龟窍是寂言不动而能通天下之故，那就是你来补的话就把世界上知道了。现在说圣人修禅定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这个意思，那是应该说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，应该这么说，能通天下之故，应该这么说。所以圣人呢，得了禅定以后，那他的记忆力是特别强的，他想把这部《华严经》背下来很容易的，很容易，不像我们要是会，哎呀这么多，要我背就头疼了，还没有背，你心里就感觉难了。但是你要常常静坐，得了禅定，这件事不是难事。这里
有问题啊，何谓寂相用、离相用？这个，你这句话，这两句话从哪上来的我不知道。好，但是要解释这句话呢，那么也我可以解释啊。比如说是我们读这个普门品，读这普门品的时候。我们呢，前面有这个，比如说有火灾了，啊，火灾我们念观世音菩萨嘛，这火就灭了。但是我们没有看见观世音菩萨，这火就灭了啊。那么这可以说是离相用，观世音菩萨没有现象啊，没有现身，但是是发生了作用。但是普门品后边一段呢，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尽现何身而为说法，那么就是现出身相来发生作用，那么就是寂相用，是这样可以这样说哈。第二个解释呢，这个寂离相用是说这个人得了圣道了，他学习佛法得了圣道了，他心能离一切相。我们凡夫不能离一切相，心里总是有相，不是有贪的形象，就是嗔的形象，各式各样的虚妄分别都是有相的，不能离相。圣人呢，他心能离一切相，和凡夫不同。但是圣人这样的离一切相的境界呢，他能发生作用，他能够啊，像观世音菩萨吧，他能够广度众生，弘扬佛法。这是寂相用，这是离相用。我们凡夫不能离相啊，我们在一些相上活动也能发生作用，当然这是苦恼的作用啊。所以寂相用、离相用可以做这两种解释。好，这个但是这个你就是、啊、断章啊，从那一段文里边拿来这么两句话让我解释。但是这两句话在那段文上前文后文呢要和相合，这个我不知道，我就不知道了哈。这常闻道现今世人呢修禅定是很难成就的，唯有念佛法门能让我们寂身成就，请老和尚开示。念佛法门呢能让我们寂身成就，这句话要打折扣。 我认为能念佛成就的也不多，成就的也不多。因为什么成就不多呢？第一个困难，你不能一心不乱。你念佛的时候一心不乱吗？我看不容易，就是连我们出家人也都不容易啊。你临命终的时候能心不颠倒吗？所以念佛能有成就的也不多啊，但是还是可以念佛。虽然不能一心不乱，你还是念。你不，你这个临命终是可能没能心不颠倒，但是你还是念佛好，因为你可以栽培善根的啊，还是可以念哈。倒不因为呀，我不一心不乱就不念佛，这也是不对的。好，那么你现在说念佛能让我们有成就，修别的法门不能有成就，你是这样对比。但我的看法呢，念佛我赞成念佛，好，我也赞成你不能一心不乱也可以念佛，我还是这样同意的，同意这件事。但是你用这话来对比啊，修别的法门就不能成就，也不对。我认为呀，不管是你念阿弥陀佛也好，你修止修禅也好，要放下一点。你想要成就，要放下一点。但世界上的事情看清一点，放下它，然后你念佛也容易有成就，修禅也容易有成就。你要世界上的事情你不完全不放下，你念佛我因为很也不容易成就，修禅定也不容易成就。我的看法是这样子，所以你不必说呀，念佛就能有成就，修禅不有没有成就，不是这样说哈，就是你放下就可能会有成就，你不放下，念佛也不容易有成就。也是不容易有成就的。这个我听这个季涛法师说一件事，季涛法师在自然经院讲过比尼戒，这个自然经院的人可能年纪稍大一点可能会知道这个事。季涛法师是个什么个身份呢？是在东北有个土匪，就是张作霖做了东北王了哈。他的部下一个将军呢，这个季涛法师就给他做副官的。做副官的时候，这个将军呢，后来就下台了啊。下台以后就在北京住啊，听慈州老法师讲《华严经》三年。好，然后他在家里就念佛，到庙上听慈州老法师讲《华严经》，就这样三年。三年圆满以后呢，他预知识字，念阿弥陀佛往生。这个人，这个将军，就是要放下就可以，不放下不行。好，这个修禅定是很难成就的这句话呢，我同意一半，不是完全同意这件事。同意一半是什么呢？是不容易成就，这也同意一半。另外一半呢，就是你要放下，你要能勤劳的事情能放下的话，你能够认真的学习这个法门，就是学习止观，认真的学习，那还是有希望能成就的，不是不能成就。我的看法是这样的，好。当然呢，我承认一件事，就是什么呢？我们今天的中国佛教、汉文佛教思想混乱，这个自由佛教是现在的情形，自由太过头了，自由的太过头了啊！你这个，我当然我说这话就是得罪人了，就是说一些话那不好听，好。有这种条件领导佛教啊，可以走上兴盛之途，但是他不这样做，他不做这件事。 不真实的做一些啊弘扬佛法的事情，不做，做一些边缘的事情。我们没有这种能力的人呢，那还是不能做，你有能力他也不做，这样情形啊，使令佛教的大环境啊不适合修修圣道，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。我说这话是不好听，不好听啊，这是这个我们说这个谁哈、啊、这个雪峰禅师，雪峰禅师那里有1500人跟他消禅，我们今天读他的禅师语录，这心里面生大欢喜，这是大善之事，他说出来就是佛法。你看那赵州禅师，他非常立根，立根念的。那黄百禅师，他坐下有500人跟他消禅。你有那样的大环境，你去学习佛法，那他就顺，他适合这件事。我们今天的佛教是什么回事啊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我们今天佛教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啊，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。这是一个啊，请问小了佛呀，心清净了，身体好了，身轻了，假得有小许超越，应怎样做呢？小了佛，心清净了，身体好了，身轻了。你这个身轻了啊，你也说的呀很含蓄，可能是修奢摩陀有一点净相应，修奢摩陀有点相应，身体就轻啊，不敢叫重啊。那么常常修，你心也清净，这贪嗔痴就是减少了啊。我们人的身体不健康啊，虽然是天气冻啊，或者吃东西有问题，实在我们的烦恼，我们是生了贪嗔痴的烦恼，伤害我们的健康也是很多的。人的身体的健康啊，就是你要心清净也是个因缘，你不要吃毒，你吃的饮食里面没有毒，也会身体健康。好，就是你要有智慧呢，也能身体健康。有身体不健康，自己的愚痴也有问题，也是个问题啊。吃东西也是包括在内啊，有毒，你我们吃毒还认为是营养，这就是愚痴嘛。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啊。心清净呢？我不知道你的心清净到什么程度啊。是现在觉得有小许超越，应怎样办呢？姑且这样说哈，假设你说小了佛，你怎么样小佛？你这上面说哈，假设是你是坐禅，你学禅，我主张学禅学如来禅，不要学祖师禅，祖师禅不可以哈。学如来禅，当然我这话也是问题。人家说如来禅，你是老几？你可以说我祖师禅不行，也可能这样呵斥我也是可以的哈。但是我因为祖师禅是不行的。也修如来禅好，学如来禅呢，就是修奢摩陀又修毗婆舍诺，这样子呢，逐渐的心清净、身清净、口清净。那么呢，以后怎么办呢？继续修奢摩陀、毗婆舍诺。那个在阿含经里边，我们中国佛教说阿含经是小乘佛教，在天台智大师不是这么说。天台智大师说，小阿含经是三乘共学，大乘佛教学者、小乘佛教学者都应该学习阿含经。智大师没有说这是小乘佛教，智大师没这么说。所以这个阿含经里面，这个杂阿含经里面说到，这个阿难尊者，请问舍利弗尊者，说怎么样才能够得出国？舍利弗尊说，就是修十念处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持无，观行无常，观法无恶， 乃是如病如用如见，就是将来我们经常说这样，这是阿含经也是这么说，就这样子可以得出果。那么阿含经说得了出果以后还怎么修行呢？啊，得了三果以后怎么修行？得了四果以后还修行不修行呢？那么舍利弗真说，得了出果以后也还是观身不净，观受是无，观行无常，观法无恶，如病如用如见，就这样子。得了阿罗汉道以后还是这样子，还是观身不净，观受是无，观行无常，观法无恶。当然也是有奢摩陀的止，又修止又修观，修观又修止，还是这样修行。还是得了阿罗汉，你这样修行以后呢，还是继续有进步的，继续有进步的。所以你一直问我觉得有点超越应该怎么做呢？你继续这样修行，但你怎么样修行你也没说哈，就是修四念处，就是八正道，就是三十七道品，继续这样修行，就是有止也有观，有观也有止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修行哈。当然呢，有的时候啊，我这一几年感觉到很顺，用功很顺，忽然间有业障了，这是还有这种事情的，还有这种事情的，所以也应该拜忏，就忏悔，啊，也有因缘的时候也可以利益别人，啊，利益同凡恨者，遥以同凡恨者，哎，应该这样做。佛教没落的问题是因为未能现代化，缘起性空道理在科学上也可寻找到此现一些线索，而且更有具体，由此看佛教是有不及。同意法师的说法，请说更多止观法门。你的意见，你同意我的意见，我不同意你的意见。你说是佛教没能现代化，我不认为这件事是一个好事。现代化，现代化是在家人的，在家人什么叫做在家人？就是在狱里面生活的人，他希望这个狱的境界能现代化。就是各式各样的，就是这种境界。但是佛教徒不是这个意思，佛教徒不是这个意思。佛教徒不是佛在世的时候两千啊几百年以前，那时候啊，现在说那是落后的境界吧。但是那个时代得圣道的人特别多，而现在是现代化，得圣道的人不多。佛教没有现代化，你这句话你要重新考虑一下。佛教没有现代化，这不是现代化吗？这不是现代化吗？啊，社会上的大小都用电脑来做读书，现在佛教也是这样子，佛学院里面都是用电脑的，也是这样子，也是用这些媒介的物，也是这样子读书的呀。啊，那我们的佛学院哈，那这位居士他不知道我的事情，他每一天的好意给我介绍，但是对我的事情不是太懂，请你不要介意哈。我办两个佛学院，一个男众佛学院，一个女众佛学院，也是现代化。什么现代化呢？我在男众佛学院教课的时候，同时就有录音带，就是用这个电话线，也是电脑，就传到女众那方面，他们同时可以听课，在女众的讲课呢，也男众也同时也可以听课的，这是现代化，是不是？也是现代化的。这个我感觉到啊，我们佛教徒啊，用的精神时间呢，用在圣道上的事情，把时间用在圣道上不多，把力量用在圣道上也不多，用在相似的境界，与圣道相似的事情的太多了，时间、精神和财力用在相似的事情是太多了，那些事情就是现代化。 我来看就是现代化，把这个精神都用在那上去，少部分的时间和精神呢用在圣道上。但是我们看啊，佛菩萨的，我们读这大般涅槃经，读阿含经、般若经，看出来我们全部的精神时间都用在圣道上啊。你今生能得不得圣道还不一定啊，说用少部分的时间来修学圣道，那能成功吗？我因为很难，很难成功。所以你说佛教没落的问题呀、啊，是因为未能现代化？不是，不是这个原因。佛教未能够没落的原因呢、啊，第一个原因呢是懈怠，就是不能够拿出来时间呢，真实的深入的学习佛法，不能这样做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名闻利养，为名闻利养所迷惑，在这上用功夫。也可能是为现代化所迷惑，那么就没有精神来真实的学习佛法，所以佛教就是衰落了，就衰落。第二件事就是多数的佛教徒啊，多数其他的佛教徒也可能不要紧，但我这话又是不好听了。